习近平众叛亲离，中南海谣言四起，地震嚟啦，要等领导请示先能跑，网友怒啦。以色列同美国会谈，讨论加沙下一步走向。爆料人话，美国 UFO 逆向工程出现进展，用于军事。乌克兰军警告外援不足，总司令抨击基辅。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19日，海外媒体爆料说，新疆书记马兴瑞可能接替蔡奇出任中办主任，引起了一些关于中国政治内幕的揣测。有学者分析认为，如果蔡奇对习近平存在威胁，这样他可能会被削权。身体报道。
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吕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在看中国发布评论说，他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众叛亲离的情况，因此有人可能考虑发动政变。习近平在20大之后集中权力在自己及其家族身上，以为可以独揽大权，但是情况似乎并非这样。吴文恩举例指出，一些高层官员可能不同意爆发台海战争，他亦提到秦刚、李尚福被失踪以及火箭军将领被处罚的事件，这些可能是政治动荡的迹象。吴文恩认为，中共党内有内斗是件好事，因为会削弱中共，加快政权瓦解。中共前外长秦刚在今年6月底莫名其妙消失，一个月后被免职，到现在中共官方还未对这件事发表任何讲法。12月6日，美国媒体政客刊文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秦刚和中共火箭军高阶将领被俄罗斯副外交部长安德烈·鲁登科告发，说他们涉嫌被西方渗透，结果是受到整肃。报道还指出，秦刚在今年7月已经死于自我了断或酷刑，而且整体来看，中共正在进行类似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官员只要被认为与西方关系过于密切就会被调查。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向希望之星表示，最近一连串的事件反映出，习近平发现他身边很多他提拔的人，他可以信任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没办法信任。这些身边的人有没有和所谓的境外势力，有没有和美国或者是甚至俄罗斯有没有什么关联性，说不定都是一些蛛丝马迹，导致习近平觉得这个人没办法信任，没办法再继续使用。毕竟蔡奇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好少有人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 然后又同时在书记办公室排名第一。那个时候蔡奇这样传出来，大家还是会认为习近平提拔人才不见得是靠所谓的专业度，主要是靠忠诚度。所以因为蔡奇是福建帮的背景，过去亦没什么特别政绩或者是经历，马上三级跳，所以除非对蔡奇另有安排才会将他换走，不是的话书记处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当重要，因为你必须是习近平相当信任的人。亦是在最近中共党魁习近平流传出健康状况下滑的传闻，同时各类中南海人员动荡的传闻亦是不断地出现。对于中共内部现状，有网友感慨话，天朝的事好多就是传来传去就变成真的了，习近平擅长卸磨杀戮，当年对傅政华、黄奇山都是一个招数，他身边的人和军队的高阶将领如果现在还不明白，还期望用自己的忠诚去换取恩宠，等到屠刀放在自己条颈上恐怕就来不及了。黄云仁认为现在中共内部尤其混乱，一些消息的流出能够反映中共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之前发现秦刚和李尚福可能有同境外势力所谓的国安问题出现，更不要说习近平最近都在推什么枫桥经验，然后7月1号反间谍法亦实行了，那就是反映出他现在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人的一个心态，包括之前的秦刚、李尚福，一直到最近媒体透露甚至留学，好像亦是突然消失被捉了，都显示一定是内部有什么事情，就是习近平和他身边的几个常委之间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才导致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我没有认为说习近平会暴毙什么的，因为你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亦经常被传言说身体不好得了癌症了，手在那震，可能都马上有问题要暴毙了，会有这样的信息流出来，就是有人对习近平不满，就是有人对中央领导不满，不要再去阿谀奉承，就是开始有一个杂音出现，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或者是对整个中国政府来讲其实是相当堪忧的一个事情。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包括西安。有网友反映地震发生的时候多所高校学生在地震中紧急落楼避难，但遇到宿舍门无法打开的问题，宿舍管理员表示未接到上级通知不可以随意开门。还有些话社管阿姨要求学生联络导员同意后才能够开门，学生们苦于无法打开宿舍门，最终徒手打烂门上的玻璃逃生。网友抨击话这样的消息简直匪夷所思。请睇报道。
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19号发布文章话，万幸的是大楼并没有倒塌，我不知道千钧一发人命关天时刻这位宿舍管理员为何能够如此淡定，在他们眼内上级比地震更重要。文中写到类似这样的令人倒吸一口气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今年8月6号凌晨2点几，山东平原县发生了 5.5 级地震。地震发生时，某学校一位老师带着一对学生外出参赛，中途紧急带着学生想撤离到安全地带，竟然受到保安的阻拦。这个保安说，你不要激动，等我请示领导再开门。在今年8月1号，河北保定市白沟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撤离，但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闸门竟然没有打开，大大降低了撤离的效率。而且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工作人员回应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他们只是按规定办事。对于这个消息，网友讽刺说，中国已经赶英超美，比领导先走，同学等一等，有党性没有人性才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亦有网友嘲讽说，党没有说有地震，哪个敢说地震呢？否则就是传播谣言，要写检讨的。常识流通处评论认为，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漠视他人性命才是真正的根源。他们并不会设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被困队伍中的一员，又该如何？更有甚者， 有人不单止断他人生路，还断得理直气壮。去年九月，成都发生地震的时候，某社区居民在封锁期间想走出来避难，结果大门被锁住，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大叫：我问你大楼冧了没？有网友评论说，已经失去了人性，就不要说开放，亦不要说什么经济了，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拖垮全社会。中共政府对人民的奴化就反映在这些细小的环节当中，令人心寒。
这个礼拜，以色列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进行会谈，讨论内容包括降低加沙战斗强度以及降低对平民伤害的方法。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将会逐步转向针对加沙的下一阶段行动，并且指出这个转型可能会在加沙北部开始。该地区此前是加沙人口最多的地区，加沙居民可能会被允许首先返回加沙北部。军方提到，在之前的哈马斯袭击中撤离的居民，他们可以从加沙南部返回北部家园。加兰特强调，一旦完成每个地区的任务，将会逐步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开始努力使居民回归。加沙北部可能会比南方更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8号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可动摇的。他表示以色列并不孤单。美国官员呼吁以色列将战略重点放在对加沙领导层的情报驱动攻击上。当局强调这样不表示军事行动结束，而且会更加精确和专注的对于特定目标进行打击。在中东问题上，驻扎的美军不断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攻击，当局有准备实施更积极的回应。前美国高级指挥官向商业内幕表示，美军的还击会针对该地区的恶意行动者发出明确的信息。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沃特尔将军说，他们必须承担责任，我认为我们必须比以前更积极地追捕他们。他表示美国需要阻止伊朗支持的肇事者的侵略行为，并且在伤亡增加之前消除局势的不确定性。直至目前，美国有一名民间承包商因为心脏病死亡，几十名军人受伤。
近期有美国人士接受访谈称，美国政府在针对不明飞行物的逆向工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并考虑将这些技术应用在军事方面。请看报道。
前五角大楼参与 UFO 相关计划官员路易斯·埃利松多的合作者民权和宪法律师丹尼尔·希恩18号在访谈中表示，有40名证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不明飞行物的存在。希恩指出，这些证人不单止知道不明飞行物的存在，还知道航空航天工业参与了以武器开发为目的的逆向工程。根据希恩所叙述，美国政府至少由1947年开始就知道 UFO 相关技术，并且已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希恩讨论了他和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的聊天记录，其中两人提到了包括反重力实验的细节，并且提到了 UFO 相关技术的可能进步。米切尔向希恩透露，实验室已经取得了一些基本技术，可以使物体的重量只剩一半，暗示了对反重力技术的一些成功实验。希恩说，1950年代开始，杂志就不再谈论反重力实验，暗示这项技术研究可能被军方控制，转入地下以对公众隐瞒。此前在1989年，物理学家鲍勃拉扎尔曾经公开解释 UFO 推进系统，认为其动力是运行重力放大器的反物质反应堆。拉扎尔还描述了一种奇怪的技术，其中内部系统之间没有物理连接，利用重力作为波浪。他说这个亦是来自 UFO 的研究。而且在2020年，五角大楼的不明飞行物部门承认将会公开一些调查结果。天体物理学家和五角大楼承包商埃利克大卫提供了一些关于探索非地球上制造的外星飞行器的机密简报的资讯。 通过资讯自由法的要求，美国政府公开了一个包含与 UFO 相关的超过1500页文件的资料库，其中包括高级航空航天太空威胁识别计划的相关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文件还包括了1873年到1994年间的不明飞行物遇到事件对人类的影响清单，包括下落不明的坏人、明显的绑架、瘫痪以及当事人心灵感应、传送和悬浮的经历。有关的文件引发了争议。
乌克兰军方警告，由于对外援助不足，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如预期，乌克兰军队面临炮弹短缺的问题。路透社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的准将塔尔纳夫斯基警告说，乌克兰面临弹药短缺，特别是122毫米和152毫米后苏联时代的炮弹，这个对于支援在俄乌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实质困难。由于弹药不足，乌克兰军队正在重新分配军事弹药，重新规划军事任务，并缩减军事行动的规模。请听报道。
塔尔纳夫斯基强调，乌克兰当局非常依赖西方盟国的军事援助，咁对于响长达1000公里的前线持续同俄罗斯军队作战至关重要。目前冬季的恶劣条件对于作战双方都带嚟额外挑战。响2022年11月，担任乌克兰塔夫里亚作战群指挥官的塔尔纳夫斯基成功指挥了一场反攻，迫使俄军撤出南部城市克尔松和第聂伯河西岸。塔尔纳夫斯基在今年的扎波罗热东南部地区大规模反攻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俄罗斯军事防御工事和雷区作战进展有限，他说目前俄国试图包围东部战略重镇阿夫季夫卡，当地的局势每日都在变化，持续对基辅军方施压，前线局面面临挑战。亦是在最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尼提出批评，他谴责总统泽连斯基的征兵决策，并且说对撤职征兵中心负责人的做法感到遗憾。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八月的反腐行动中撤除了所有地区征兵中心负责人的职务，指控他们滥用职权，包括非法收取贿赂、将符合征兵资格的男子送出国境等。最近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增加征兵人员的计划，试图补充目前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但是雇员的不少举动引发社交媒体上的不满，一些民众指控政府征兵人员在不当的地方发放通知，采取的手段亦非常强制。而且在这个时候，扎卢日尼说，原先的征兵中心负责人都是专业人士，遗憾的是他们都被撤职。有分析认为，扎卢日尼在这个时候对泽连斯基的政策决定发起挑战，可能反映出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